对中国表达不满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接受福克斯商业台电视采访时，被问到会如何对付中国的问题时说：“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我们可以切断一切关系。”他说：“假如你做了会发生什么？假如你切断一切关系，你可以节省5000亿美元。”特朗普在这个采访中还表示，这次疫情证明他是对的，因为他早就说过，美国不应有散布在各国的供应链，而应该全部在美国。同天晚些时候，特朗普总统在启程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参加活动之前，在白宫南草坪被记者问到这番评论时说：“我们看吧，我们与中国之间有很多事情在发生，我们对中国不满，这点我可以告诉你。一项很棒的贸易协议墨迹未干，突然间从中国来了一场瘟疫，我们对此不满。”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给美国带来严重的生命和经济损失之际，特朗普行政当局和国会共和党人正在酝酿如何针对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包括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特朗普行政当局一向主张把制造业从海外迁回美国，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为这项努力提供了新的动力。停摆数个月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出现最新进展，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无异议通过这部涉及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权问题的法案，法案接下来将等待众议院再次进行表决。由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发起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除了呼吁美国政府就涉及新疆的问题加大对北京的施压力度外，还敦促美国政府考虑对相关实施人权侵害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并禁止向新疆的中国国营企业出售美国产品和服务。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有系统而且持续地试图抹灭维吾尔族、新疆和其他少数民族群的民族和文化认同，这是非常害人的。同时，身为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的卢比奥在声明中说：“如果我们拒绝采取行动，这将成为人性的污点。”在当下两极分裂的华盛顿政治氛围中，维吾尔人权政策法获得了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的普遍赞扬。预计法案在参议院的一致通过将再次引起北京方面的抗议。去年末在众议院通过这项法案时，中国官员称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亚洲开发银行星期五表示，新冠疫情可能造成今年全球经济损失5.5到8.8万亿美元之间，比稍早估计的2到4.1万亿美元之间增加了1倍以上，原因是防疫封锁措施瘫痪了经济。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泽田康信表示，这个新的分析呈现出新冠疫情可能造成其重大经济影响的广泛前景，也提醒政策干预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帮助降低经济损失。这次公共危机导致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实际陷入停滞之后，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感染和死亡病例不断增加，引发广泛的旅行限制及居家令。目前，全球近30万人因新冠病毒引起的并发症而死亡，感染病例更超过430万例。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与民间外交网络发言人张坤阳发动港人网上签名运动，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及参加世界卫生大会。黄之锋表示，发动这项活动的原因是台湾先前支持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港人也应该支持台湾加入世卫。此外，台湾这次在防疫控制疫情上非常成功，相关成就在全球排第一、第二，更有理由加入世界公共卫生体系。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会话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几点钟起床，主要谈每天的时间安排，重点学习怎样表示习惯行动和每天的作息时间。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 daily schedule，
日程表，一天的时间安排。
A daily schedule.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你几点钟起床?
I get up at 6:45.
我六点四十五分起床。
How are you doing, Max?
Fine, how are you?
Good, I'm good.
Who's our guest today?
Bob Harris is back with us today.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his daily schedule.
Good, okay.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的采访嘉宾 Bob Harris 要谈他每天的作息时间。下面是访谈中的一些用语。
Breakfast.
早饭。
Breakfast. Do you work every day?
你每天都工作吗？
I work 5 days a week, Monday through Friday.
我一星期工作五天，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I don't work on weekends.
我周末不工作。
Do you usually eat breakfast?
你平常吃早饭吗？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Bob is married and has 2 children. His wife's name is Sandra. Welcome back, Bob. You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right?
That's right.
Do you work every day?
I work 5 days a week, Monday through Friday. I don't work on weekends.
Let's talk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okay?
Okay.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Oh, I get up at 6:45.
Do you usually eat breakfast?
Yes, I do. We eat breakfast at 7:15. We all eat breakfast together.
When do you leave house?
I leave at, about 7:45.
And when do you get to work?
I get to work at 8:45.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e 们还记得 Bob Harris 在邮局工作。美国的邮局或银行等机构一般只在星期一到星期五营业，有少数在星期六上午营业半天。我们再听一遍这次访谈。
Welcome back, Bob. You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right?
That's right.
Do you work every day?
I work 5 days a week, Monday through Friday. I don't work on weekends.
Let's talk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okay?
Okay.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Oh, I get up at 6:45.
Do you usually eat breakfast?
Yes, I do.We eat breakfast at 7:15. We all eat breakfast together.
When do you leave your house?
I leave at, about 7:45.
And when do you get to work?
I get to work at 8:45.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 Max 重复。
When does Bob get up? He gets up at 6:45. When does he eat breakfast? He eats breakfast at 7:15. When does he leave his house?He leaves his house at 7:45. When does he get to work? He gets to work at 8:45.
Interview.
我们继续采访 Bob Harris。Bob 要谈他每天的作息时间。下面是这段访谈中的一些用语。
A newspaper.
一份报纸。
A newspaper. Before.
以前。
Before. After.
以后。
After. What do you do after work?
你下班以后做什么？
Well, I stop working at 5 o'clock.
我五点钟下班。
After dinner, I usually read the newspaper.
晚饭以后，我通常看报纸。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Bob works in the post office. He gets to work at 8:45 in the morning.
And I start working at 9 o'clock.
What do you do after work?
Well, I stop working at 5 o'clock.And I usually leave around 5:15.
What do you do then?
Sometimes I go shopping after work, before I go home. I get home around 6:30 in the evening. We eat dinner at 7 o'clock.
And after dinner?
After dinner, I usually read the newspaper.
You don't read the newspaper in the morning before you go to work?
No, I don't. I don't have time in the morning.
What time do you usually go to bed?
I go to bed around 11 o'clock.After I watch the news on TV.
Thank you, Bob.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今天我们学习了两个很有用的词 before 和 after, 由他们引导的从句称为时间状语从句。例如
You don't read the newspaper in the morning before you go to work?
I go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after I watch the news on TV.
下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请注意 before 和 after 的运用。
What do you do after work?
Well, I stop working at 5 o'clock, and I usually leave around 5:15.
What do you do then?
Sometimes I go shopping after work, before I go home. I get home around 6:30 in the evening. We eat dinner around 7 o'clock.
And after dinner?
After dinner, I usually read the newspaper.
You don't read the newspaper in the morning before you go to work?
No, I don't. I don't have time in the morning.
What time do you usually go to bed?
I go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after I watch the news on TV.
Thank you, Bob.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接着我们来做回答问题练习。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Bob leaves work at 5:15. What time does he leave work? He leaves work at 5:15. He gets home around 6:30. What time does he get home? He gets home around 6:30. He eats dinner around 7 o'clock.What time does he eat dinner? He eats dinner around 7 o'clock. He goes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What time does he go to bed? He goes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电
子邮件。听众问 Bob Harris.使用什么交通工具去上班？他说他开自己的车去上班，路上大概要花一个小时。这次谈话里的一些用语有
：a car，
汽车
；a car，
c a r，
traffic，
交通
；traffic，
t r a f f i c。
How do you get to work?
你用什么交通工具去上班?
I drive my car.
我开自己的车去。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get to work?
路上要花多时间?
It takes about an hour.
大概一个小时。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tin in Toronto. His question is, how do you get to work?
I drive. I drive my car.
How long does it take?
How long does it take me to get to work?
Yes.
Oh, about an hour. It takes about an hour. I leave the house at 7:45 and I get to work at 8:45.
An hour? That's wrong.
I know. It's not far, but there's usually a lot of traffic.
I see. Rush hour.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Bob.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How does Bob get to work? He drives his car. How long does it take him to get to work? It takes about an hour. What time does he leave his house? He leaves his house at 7:45. What time does he get to work? He gets to work at 8:45.
Daily Dialogue.
每日对话。
Telephone Invitation, Part 2.
今天的题目是电话约会第二部分。哈利打电话给苏，约他星期六晚上去看电影。对话里要用到下面一些词句。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星期六晚上怎么样？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电影什么时候开始？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对话。
Hello. Hi, Sue. Oh, hi, Holl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Not much.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A movie? Sure, I'd love to.
Great.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Yes, that's fine.
There's a good movie at the plaza.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I think it starts at 7 o'clock.
That's good for me.
Listen and repeat.
接着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前面的对话。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Yes, that's fine.
There's a good movie, The Plot.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I think it starts at 7 o'clock.
That's good for me.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一名警卫谈他每天的作息时间。他晚上11点上班。我们先熟悉几个生词。
Security guard.
保安人员。
A security guard. A sandwich.
三明治。
A sandwich. I work at night.
我上夜班。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standing on Wisconsin Avenue in Georgetown. Georgetown is the oldest part of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sir.
Yes?
Are you on your way to work?
Well, actually, I'm on my way home.
But it's 8 o'clock in the morning.
Yes, I work at night. I'm a security guard.
A security guard?
That's right. I go to work at 11 o'clock at night, and I work until 7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en I eat breakfast...And go home.
Then do you go to bed and sleep all day?
Yes. I usually go to bed around 10 or 11 in the morning.
When do you get up?
I get around 5 in the evening. And I eat another breakfast.
Really? You eat 2 breakfasts?
Well, I like breakfast. I usually bring a sandwich to work and maybe a piece of fruit. Sorry, but I have to go. It's been nice talking with you.
Thank you.
Kent Moss 今天采访的地点是在华盛顿特区乔治敦的 Wisconsin Avenue。乔治敦是华盛顿历史最悠久的一区，著名的乔治敦大学就在这里。 我们再听一听这次街头采访。
Today I'm standing on Wisconsin Avenue in Georgetown. Georgetown is the oldest part of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sir.
Yes?
Are you on your way to work?
Well, actually, I'm on my way home.
But it's 8 o'clock in the morning.
Yes, I work at night. I'm a security guard.
A security guard?
That's right. I go to work at 11 o'clock at night, and I work until 7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en I eat breakfast and go home.
Then do you go to bed and sleep all day?
Yes, I usually go to bed around 10 or 11 in the morning.
When do you get up?
I get up around 5 in the evening. Then I eat another breakfast.
Really? You eat two breakfasts?
Well, I like breakfast. I usually bring a sandwich to work, and maybe a piece of fruit. Sorry, but I have to go.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向大家提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Great.今天我们主要学习了怎样表示习惯行动和每天的作息时间。下面我们复习一下今天学过的主要对话。首先是采访 Bob Harris。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Bob is married and has two children. His wife's name is Sandra. Welcome back, Bob. You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right?
That's right.
Do you work every day?
I work 5 days a week, Monday through Friday. I don't work on weekend.
Let's talk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okay?
Okay.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Oh, I get up at 6:45.
Do you usually eat breakfast?
Yes, I do. We eat breakfast at 7:15. We all eat breakfast together.
When do you leave your house?
I leave at, about 7:45.
And when do you get to work?
I get work at 8:45.
Bob works in the post office. It's to work at 8:45 in the morning.
And I start work at 9 o'clock.
What do you do after work?
Well, I stop working at 5 o'clock, and I usually leave around 5:15.
What do you do then?
Sometimes I go shopping after work, before I go home. I get home around 6:30 in the evening. We eat dinner around 7 o'clock.
And after dinner?
After dinner, I usually read the newspaper.
You don't read the newspaper in the morning before you go to work?
No, I don't. I don't have time in the morning.
What time do you usually go to bed?
I go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after I watch the news on TV.
Thank you, Bob.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Bob Harris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tin in Toronto. His question is, how do you get to work?
I drive my car.
How long does it take?
How long does it take me to get to work?
Yes.
Oh, about an hour. It takes about an hour. I leave the house at 7:45.And I get to work at 8:45.
An hour? That's pretty long.
I know. It's not far, but there's usually a lot of traffic.
I see. Rush hour.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Bob.
My pleasure.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以及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Cathy 的朋友要搬到圣迭戈。Max 向 Cathy 介绍了圣迭戈的情况。我们先来熟悉几句话。
Her company is sending her there.
她的公司要派她去那里。
I've heard they have a great zoo.
我听说那里有一个很棒的动物园。
And we're off the air.
Say, Max, you're from California.
That's right.
Have you ever been to San Diego?
Yes, I have. Why do you ask?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Anne? I'm going to dinner with her this weekend.
Oh, yes. I remember.
Well, she's moving to San Diego next month.
Really?
Yes. Her company is sending her there. She's very excited, but she wants to know what it's like.
Well, San Diego is a beautiful city. It's near the ocean. And there are lots of nice restaurants and museums.
I've heard they have a great zoo.
That's right. The San Diego Zoo is world famous.
An expensive city, isn't it?
Yes, it is.But it's not as expensive as San Francisco or New York. And it has great weather. It's always warm and sunny.
Well, Anne's looking forward to moving there.
Hey, I think I have San Diego guidebook in my office. Come on, let me get it for you. You can give it to your friend.
Thanks. Anne will be so grateful.
Oops, excuse me, people.
Oh, pardon.
Oh, hi, Elizabeth. Good luck.
圣迭戈有一个世纪流的动物园，吸引着众多的游客。那么，圣迭戈还有哪些好处？它的消费水平是否高于旧金山或纽约呢？我们再听一遍。
Say, Max, you're from California.
That's right.
Have you ever been to San Diego?
Yes, I have. Why do you ask?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Anne? I'm going to dinner with her this weekend.
Oh, yes. I remember.
Well, she's moving to San Diego next month.
Really?
Yes. Her company is sending her there. She's very excited, but she wants to know what it's like.
Well, San Diego is a beautiful city. It's near the ocean. And there are lots of nice restaurants and museums.
I've heard they have great zoo.
That's right. The San Diego Zoo is world famous.
But it's an expensive city, isn't it?
Yes, it is. But it's not as expensive as San Francisco or New York. And it has great weather. It is warm and sunny.
Well, I'm looking forward to moving there.
Hey, I think I have a San Diego guidebook in my office. Come on, let me get it for you. You can give it to your friend.
Thanks. Anne will be so grateful.
Oops. Excuse me, people.
Oh, pardon.
Oh, hi, Elizabeth. Good luck.
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因疫情问题而次对中国表达不满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接受福克斯商业台电视采访时，问到会如何对付中国的问题时说，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我们可以切断一切关系。他说，假如你做了会发生什么，假如你切断一切关系，你可以节省5000亿美元。特朗普在这个采访中还表示，这次疫情证明他是对的，因为他早就说过，美国不应有散布在各国的供应链，而应该全部在美国。同天晚些时候，特朗普总统在启程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参加活动之前，在白宫南草坪被记者问到这番评论时说，我们看吧，我们与中国之间有很多事情在发生，我们对国不满，这点我可以告诉你，一项很棒的贸易协议默契未干，突然间从中国来了一场瘟疫，我们对此不满。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给美国带来严重的生命和经济损失之际，特朗普行政当局和国会共和党人正在酝酿如何针对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包括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特朗普行政当局一向主张把制造业从海外迁回美国，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为这项努力提供了新的动力。停摆数个月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出现最新进展，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无意通过一部涉及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权问题的法案，法案下来将等待众议院再次解决。由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发起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除了呼吁美国政府就涉及新疆问题加大对北京的施压力度外，还敦促美国政府考虑对相关实施人权侵害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并禁止向新疆的中国国营企业出售美国产品和服务。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有系统而且持续地试图抹灭维吾尔族、新疆和他少数民族群的民族和文化认同，这是非常害人的。同时，身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的卢比奥在声明中说，如果我们拒绝采取行动，这将成为人性的污点。在当下两极分裂的华盛顿政治氛围中，维吾尔人权政策法获得了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的普遍赞扬，预计法案在参议院的一致通过将再次引起北京方面的抗议。去年末在众议院通过这项法案时，中国官员称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粗暴干涉中美内政。 亚洲开发银行星期五表示，新冠疫情可能造成今年全球经济损失5.5到8.8万亿美元之间，比稍早估计的2到4.1万亿美元之间增加了一倍以上。原因是防疫封锁措施瘫痪了经济。亚行首席经济学家德田康信表示，这个新的分析呈现出新冠疫情可能造成极重大经济影响的广泛前景，也凸显政策干预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帮助降低经济损失。这次公共危机导致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实际陷入停滞之后，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感染和死亡病例不断增加，引发广泛的旅行限制及居家令。目前全球近300万人因新冠病毒引起的并发症而死亡，感染病例更超过440万例。香港中时秘书长黄之锋与民间外交网络发言人张坤宁动港人网上签名运动，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及参加世界卫生大会。黄之锋表示，发动这项活动的原因是台湾先前支持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港人也应该支持台湾加入世卫。此外，台湾这次在防疫控制疫情上非常成功，相关成就在全球排第二，更有理由加入世界公共卫生体系。
当他感觉到对他的权力的地位不稳呢，那么是有怀疑。
两会前大动作震动官场，一防疫是关乎习近平权力布局。
回到他那个中国对原来的强硬立场，千亿美元呢变价到45%。
疫情危及美中贸易协议，北京毁约可无可能。欢迎收看5月14号的时事加谈。
两会前中共官场连爆震撼弹，原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收受巨额贿赂高达7.17亿元人民币一案呢，一审开庭择日宣判。另一方面，我们看媒体披露，原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提前获释，出狱安度晚年。与此同时呢，这个中共元老姬鹏飞之子、原解放军总参、情报部长姬胜德刑满释放。这些案件呢，表面上看来都属于贪腐刑事案件，但是涉及习近平、胡锦涛、江泽民三朝复杂人事关系及背后的这个政治意义敏感。那么两会前中共官场大动作频繁，这一审一放是否关系到习近平的权力布局呢？我们今天就邀请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来为大家解读省委书记赵正永的这个受贿案，7.17亿元人民币，这今天的数字呢，放到这个当下的中共官场里，好像也是见怪不怪，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非常触目惊心啊，令人印象非常深刻。那么来请教这个纽约的夏明教授，陕西省它不算是一个富裕的省份，那么中共的地方大吏如何能够搜刮聚敛到如此大的财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共反腐呢，它是一个老话题，可是最近人发现这个话题呢，倒反有些沉寂下来，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夏教授。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看他公布的这个就是整个案子这个贪污的项目这个数目啊，那么他说有大概2亿来块钱是为那个就是落实，就是说作案为谁，那么所以他说7亿多了，当然是有一些水分了，那么他搞得比较大。那么另外呢，就是根据你刚才问的，为什么陕西有这么大的一个贪腐案，而且陕西呢不是一个很富的省，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往往是那个穷地方了那个出大祸风，陕西呢它有几个特殊情况了，使得它那边的贪腐啊反而呢会比较就是大的案子。那么其中几个原因，一个呢我们可以看那个就是赵正永的整个就是他的背景呢。显然他跟那个就是08的那个四川大地震呢这边呢有关系的。我们知道08的四川大地震，汶川大地不仅四川呢，很多那其实是陕西了。那么所以呢说整个西部大开发，然后就是这个震的这个援救工作，所以这些工程的建设，你看到它涉及的很多都是工程承包，那么这个很重要的西部大开发和那个正在那个以后的重建。另外我们也知道陕西呢在过去的就是十几二十年里边呢，因为他们有石油，所以呢这石油开发了也很有关系。那么另外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案呢主要是跟秦岭的这个房地产开发建民宿是有关系，那么所以这些如果我们想象了，那么确实都是会有一个大的项目的那个进进出出，所以他的这种贪腐的那个金额也那个不足为奇。再次他也那个在陕西做十几年的重要的职务官员，那么看到那个出情况，他是跟周永康呢是比较紧密的，那么所以这种贪腐他的一个大案呢，那么一个接成一串的，所以我觉得不难理解。那么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呢把他给抓出来，这也是一个打一个死老虎了。 因为本身2019年就把它已经挂出来了，那么现在把它给弄砸了。就像你刚才提到，习近平反了，显然有一些是沉寂的一段时间，因为毕竟在他第一届任期，那么他那个抓了，根据他的报道说，他抓了和处理了党员干部有100多万，那么所以第二届任期呢，显然是有些差异。但是他为了那个重申他所说的反腐不停步了，永远在路上，他现在把一个纸老虎了，那拉出来继续打，那么觉得有他的这个政治那个目的了。那一方面大家看了还在继续在反腐，另一方面呢，他也可以就是敲山震虎了，那么有他的那个多项政治目的。
好的，那么说到赵正宇呢，人们可能更感兴趣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叫秦岭北路违建别墅案。据报呢说，当然据说啊，涉及到6次阳奉阴违反抗习近平的批示。那么这里我们不能说呢，中共反腐在过去2年当中有一些变味的这样一个倾向，很多人都看出来。一大批呢中共高层官员，甚至包括周勇啊、李化等人，最初的这个罪名呢，我们看到都是贪腐，可是后来都变成了野心家，甚至呢叫不守规矩、不懂敬畏，都变成了以习近平划线的一个政治案件。来请教夏教授，您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有？
是因为你可以看到了习近平他的这个获得大位，这个过程呢不是那么平静的，因为他在获得大位过程中，遇到了他现在所说的周永康令计划、薄熙来决策后集团的这么一个阻碍。那么所以呢，对习近平来说，他过去现在8年了，他非常艰难的，那么是要把他的位置给稳下来，要把这些他弄的这些流毒呢要肃清。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这边呢有他的这个就是顾虑了和他的恐惧。那么也可以看到习近平他之所以感觉到自己的权力了受到了，那么和他的这整个接班过程的这个艰险，那么也都是有关系的。那么我看到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整个以周永康为首的所谓的这个反党的这个野心家的这个集团呢，对习近平呢留下了很多的这些障碍，让他感觉到人们呢对他呢权力的就不稳呢，那是有怀疑的，你说认为他那个是不是能够执掌下去，或者能不能坐稳，那么大家都有很多就是观望心态或者是怀疑态。所以这里边你可以看到，对赵正勇说句很清楚，是一个两面派、两面人，那么是没有敬畏、没有忠诚。那么这里呢，我可以很容易看出来，因为本身就是赵正勇他的这个整个官场得势了，你可以看到得利于两个重要的派别，一个是团派，所以你看到他一条线呢，从那个团那个委了，那个团中央啊，那么这个是团市委这样一起上去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政法派周永康的，那么这个政法派，所以呢，你可以感觉到，无论是那个周永康还是令计划，都在那个就是给他呢就是有一些帮助，所以他的得利于胡锦涛的当时的这个整个任期的这个团派的这个势力，所以今天呢，就你可以感觉到了，他对习近平，因为他的权力和地位啊，都不是以那个就是建立在习近平的那个基础上的，而他也看到习近平不断在贬除他的这些老上级或者他的这个同盟军。那么所以我相信对他来说，当然他是有一种那个抵触情绪，而且也有一种恐慌。所以呢，他呢，因为他的那个就是跟团派了，跟政法系了，那个确实是关系非常深，所以他要转过弯呢也比较难。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到他的所处的陕西呢，正好呢很不幸，那么又是习近平的非常关心的地方。因为如果他到另外一个省份，习近平没有兴趣，可能他也平安做官，也就退休下来，也这事也没有。但是呢，他正好在陕西呢，我们知道了，陕西是习近平的家乡。最近习近平呢也到陕西，要那个是着重谈这种所谓的西进精神，而且陕西呢也可以看到，因为习近平的他的这个父亲的这个就是坟墓呢是安在陕西的，那么所以习近平呢他的无论他的梁家河精神、梁家河大学，还是西进精神，还是大家的祖坟，那么都跟陕西的这个挂的这个非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习近平呢这个隔三差五了也就往陕西了那边去溜一溜，那么所以呢看到一些问题了，当然也就会引起习近平的关心，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呢确实对陕西有一个就是关系的这个个人动力，而就是赵正勇呢又确实对习近平呢又没有敬畏之心，所以在这种关键的地方和关键的时刻呢，我觉得他成为一个被拎出来的一个纸老虎了。那么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没有太高的政治代价，但是呢确确实实可以习近平给老百姓说了，第一我们那个永远在路上那个不忘初心，第二呢对习近平来说呢就是现在呢其实习近平处的政治地位非常的困难。因为无论国外还是国内，从经济还是政治，那么习近平能不能保住他的那个大位，都很难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习近平当然那么会做些动作，那么一方面呢转移人们呢对他的困境的注视，第二呢，那么他想这个也是一种建功立业了，也敲山震虎了，让他的政治对手啊也稍微就是那个小心或者收敛点，那么他会说我还是有权威，我还是能够做事。
好的，那么上面我们谈了审判，下面我们来说一说释放，先放陈良宇。据消息人士透露呢，说陈良宇他并不是刑满释放，而是这个减刑啊，6年提前释放。那么近年来，许多人呢都为这当年的 政治局委员、这个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名媛教区啊，认为当年送下狱的那点贪腐罪行，在今天来看呢，实际算不了什么。牵涉原因恐怕还是和胡文正不和。那么归根到底还是这个问题。我来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陈良宇呢？你可以感觉到了，他的这个失势了，包括因为陈良宇跟那个周正义案呢是连在一起的，而陈良宇跟周正义案呢这边呢其实也牵涉到黄局的。那么黄局来，你看到他也做了中央的一个政局的常委，而且也后来因为是有癌症的原因呢，他去世了，所以黄局就没有对他的贪腐问题进行任何的查处。所以你看到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了，当然陈良宇了就有一点那个是有点亏了，因为毕竟他是那个在上海那个做的工作了，因为是有就是胡涛了跟那个就是温家宝刚上任的。那么刚上去他们要想自己威，那么想建立自己的权威，而陈良宇呢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他有那个江泽民的有上海帮的这些整个的这个派系的重要的这个支持，所以从用今天的话来说，对就是胡温呢您的一个领导这个集团呢也没有这么多的敬畏之心呢，也没有是转向了转得快。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中共的新任的领导人无论就是江泽民要打就是任希红，那么后来就是胡温要打江宇，那么其实都是他们呢就是要树个典型，要立自己威风，让那个这些新的这些就是领导那个核心呢能够建立权威，下面领导能够服从。所以陈良宇你可以看到作为习近平来说，他今天呢依赖的主要的这个官员呢很多呢从上海来的，那么很多的话也都是陈良宇其实同事部下或者是那个有恩于就是那个陈良宇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陈良宇作为江泽民那个前任的这个部下，对习近平来说确确实实没有直接的政治冲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那么对一个70岁老人把他那个放出来了，得以人情，而且彰显他了就说还有这种宽宏大量。同时呢，那么他那个我认为在这个整个跟目前呢就是跟前朝老人的这些政治冲突中，尤其是这些前朝老人把习近平呢从上海市委书记提到那个中共中央的那个政治局那个里边去任书记任常委，那么这些呢他们呢恐怕现在后悔不迭。那我相信呢，对习近平来说，他要那个跟一些老人做某种妥协了，我觉得陈良宇呢也是一个非常是容易的没有代价的一张牌。
好的，那么再来看放姬圣德，据说呢，姬圣德是刑满释放，但是两会之前这个时机有点敏感，这可能跟他的身份有关系。这个姬圣德这个人呢，他官位不高，但是呢，身份特殊，他是中原老姬鹏飞的儿子，根红苗正的红二代。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习近平他与红二代的关系有一些这个紧张。按北京学者张立凡先生的这个观察呢，说在前夕网上这个频传叫公开信，真真假假的，大都与呢这个红二代有关系。那么请到夏教授，姬圣德这个人呢，他出卖军事机密本来应该是死罪，但是这个姬圣德的红二代身份是不是给他获得这个免死金牌？那习近平在这个案子上有没有安抚红二代的意思？
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姬圣德他的父亲呢姬鹏飞了，中共就是整个建国的也是一个元勋了，也是中共的那个外交系统和情报系统了。那么几十年就是一生了，他就说他是一生为党国了那个奉献的。那么所以姬圣德他的这个没有判死刑，保下了命呢，当然和他爸爸最后呢是以命呢来那个就是相互呢是有关系的。我知道就是应该是2000年，那么姬鹏飞呢是那个服药了，那是自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你可以想象，那么这就是姬鹏飞的一个独生子。那么他那个最后是那个以命抵抗了，要那个保护他的儿子。那么所以我相信说，对于中共来说，这里确实是有一种红二代，那么也有一种就是既然人家的老子死了，中共呢有时候经常呢还会有一些这个官员呢这些高官呢，他们呢还有一种兔死狐悲的这么一种情怀了。所以我相信呢，姬圣德呢，有红二代这个因素，另外一个他的爸爸呢，那个就是自杀了，那个这些因素呢，我觉得都有那个就是使得中共的人情政治了还起了一些作用。那么今天的话就说，习近平呢面对着两会的要召开，其实这个两会召开了，本来是习近平呢是没法面对的。本来习近平就是说，今年我们看到了，无论是经济还是这个疫情呢，其实让他呢就是那个权力地位了合法性呢是危机重重。但是你会发现呢，突然呢现在有一种就是峰回路转，那么说峰回路转当然跟国内国外的形势都有关系。那么尤其是国外的话呢，那么就是有那个比如说像布鲁金斯那个学会有研究人员说，本来中共呢都已经在自掘坟墓了，可是呢特朗普呢要跟他们去抢铁锹。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呢，就是美国呢那个把那个事情呢搞得非常糟糕了，那么使得中共呢一下子就觉得他们可以缓过一下气，在这个所谓的疫情的外交过程中呢，凸显了他的这个就是才华能力或者治理的优越。因为习近平你可以看到他基本上呢就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 以他的权力为中心的这么一个就是目前的这个就是应急危机应对方案。那么所以我相信呢，他在这种目前对于红二代了，他有暗中的就是这种妥协，也有安抚。那么我觉得那个基圣德呢，当然是对他来说，就像我刚才讲的，也是没有政治代价，却是有政治效果的这么一张牌。再说基圣德呢，不仅是红二代，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基圣德因为呢他长期耕耘就是北美的这个情报系统了，所以呢我觉得呢就说现在中美的各种危机呢，包括中美的关系，面临着美国的各种大选都会发生很多的变化。那么所以我觉得基圣德在中美的关系博弈中呢，能不能起到一些作用呢，我觉得也许那个还有待观察。
好的，我们感谢夏明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知识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夏教授。
谢谢。
在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美中紧张关系之际，华盛顿与北京艰苦谈判近两年所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能否顺利执行，正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表示，他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落实表示怀疑。而在另外一方面，有报道称中国国内的鹰派人士建议，北京应该借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机会与美国重谈贸易协议，甚至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我们之前就有关话题采访到了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知名中国经济学者史建道，我们先来听一听史建道是怎么说的。
取决于条款，中国现在就可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是不需要拖延的。但是在购买某些制成品和采购能源的时候，中国可以说，你看，我们需要推迟半年。美国对这类提议应该是非常开放的。中国可以提议说，我们会遵守我们的协议，但是不能马上做到。然而在美国方面，我们有一个问题，马上就要举行大选，特朗普总统希望在大选前展示这个协议的成功。所以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可以说，好吧，给我看看协议的条件，我会告诉你哪些现在就可以完成，哪些是三个月、六个月能兑现的。我会提出一个合理的延迟，双方都能同意的。但特朗普总统要在十一月前展示成功，这就给协议带来了压力，因为从经济的角度，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满足大部分交易条款可能是不合理的。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面临哪些挑战？美中贸易战是否正烽烟再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参与讨论。
非常感谢谢田教授抽时间参加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哈，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美中这个贸易战的这个情况哈。那我们知道最近实际上这个美国和中国的媒体上对于这个双方贸易协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履约的情况都有了一些报道，也有很多的讨论。那我们知道在前不久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接受这个媒体专访的时候呢，就谈到了这个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落实的情况。当时他表示说呢，他对这个协议的落实是让他感到纠结，也可以说是感到为难。那么他也表示他要做，他可以最终做决定是不是去把这个协议给他就是终止，或者说是去重新谈判等等也好，至少是表达出了对这个协议的履行的状况的一个担忧。那么我想首先请您来谈一下，就是说在您看来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现在履行的这个情况，它面临的困难都有哪些呢？
本来那个第一协议呢，第一阶段协议应该是二月份就开始执行了，对吧？现在我们知道已经过去三个月了。那我觉得现在至少有可能有三个原因呢，导致这个协议现在看来是越来越难以就是说真正的履行了。首先呢，就是说这个中美两双方现在这个至少在高层啊，就是说在政治上呢，他们的观点越来越对立。就是说，因为这个疫情造成了美国经济巨大的损失，对吧？两三千万人失业，然后呢，经济一下就是说滑落那么多。那这个也，川普政府也多次表明了，实际上呢，是因为中共政府呢，他在掩盖疫情，没有及时通讯、及时通报，造成了就是措手不及啊，世界措手不及。所以他当然他这样子就去就是指责中共政府的话，让北京方面非常非常不高兴，就是说 并且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也在一再表示要这个追查追究这个中共的责任。我想北京高层肯定是政治上的高层，他肯定是对这个非常非常不满。所以这个继续履行协议呢，至少在政治上这是有这么一个障碍吧，或者阴影的，对吧？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我现在觉得这个很可能是中国政府呢也没有什么没有钱了，虽然他们那个经济实力可能不够，因为中国经济实际上也陷入了这个困顿，这么长时间这个出口也非常那个衰弱，很多外国的订单也没有了。他如果不赚钱，不出口不赚钱，他没有外汇的话呢，你让他在拿出2500亿美元来购买美国产品，他现在就是说，他真是可能做不到，因为他实际上是必须出口，他才有钱再进口，对吧？他现在出口没有的话，那他现在可能他再进口的话呢，这叫消耗他的外汇储备。那这一阶段中国自己的这个抗议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活动的话，他都要消耗大量的那个外汇储备。现在他没有钱了呢，那自然就是很难就继续履行这句，对吧？还有一个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那个因为第一阶段协议里面除了这有2000亿美元的东西，2500亿、2000亿，还有一部分呢是农产品，我们知道是700亿、500亿、700亿，还有很多呢实际上是能源产品，就是中国要购买美国的那些液化天然气啊、石油这些东西。但是你在我们现在看，从去年达成的协议到现在这半年，这个世界能源市场简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价格也就是说跌了很多很多，对，跌了这么多。中国第一呢，他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因为他这个经济衰退的时候呢，他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人也不开车，工厂也不开工，没有那么大需求。中国自己也没有地方储备那么多石油，就你现在叫他去买油，买美国的石油，对吧？即使买了，按现在这个价格的话呢，它这个数量上，就是从那个 dollars， 从那个钱的数量上呢，也很难达到原来的要求。就是说，现在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国际市场这个油价这个东西，也给这个第一阶段协议是造成了困难。所以你把这三个因素综合考虑起来的话，确实是，川普感到纠结，可能北京也感到纠结，大家都会感到比较纠结。我想，
那么最后就是请您非常简短的就总结一下哈，如果这个北京方面没有办法去履行这个承诺，那么到了又赶今年是这个美国的大选年，那这个美中之间再爆发这个贸易战重新这个硝烟再起的可能性会不会是比较大了呢？
中美两国达成这个第一阶段协议的时候呢，当时的愿望是我们先执行这个，对吧？然后马上谈第二阶段，解决那些更深刻的那些问题，是吧？知识产权啊、保护啊、那个国企补贴更重要的问题。但是这样的第一阶段如果都实施不下去的话呢，那整个这个中美贸易这个战的所有的这些源头上的问题都全都爆发了。全都爆发的话，那实际上就是它会迫使美国呢回到它那个川普原来的强硬的立场，对中国的所有的产品，全面的产品呢全部施加关税。那就是不是现在的什么15%啊、25%啊这种选择性的，那就是全面产品，全面5000亿美元呢，全面加到45%，甚至更高，加到甚至有的人就呼吁达到100%。